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我是阿达。
哦，咱们接着说诸葛亮。
对，上一期节目，丞相的第一次北伐，开头还挺顺利，但是后来呢，马谡不小心丢了街亭，所以导致丞相的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篑。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那么实际上在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随后诸葛亮就再上出师表。二次
这是后出师表。
对，这个是后出师表。而其实后出师表我们这个学生时代都没有学过。
但是后出师表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其实两句话。开头那句话很著名，叫什么汉贼不两立，
王
爷
不
前。最后那句话呢也很有名，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
中间呢说了一大堆。说了一大堆呢，你要读啊，你就感觉这个后出师表就显得要比前出师表要悲观了很多。就是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人就在一年之内写的。对吧？
其实具体怎么悲观啊，大伙儿真的可以去读一读，哪怕我不读原文，你读一读这个译文，其实我们也能猜到，诸葛亮当时其实自己说了，说不是我想穷兵黩武，不是我想打这个魏国，而是实在没辙了，是吧？实在没辙了，说这个就这几年的功夫，是吧？我把谁辙了？他把第一个人就列前面，大伙儿都知道。前面咱聊的那男神是吧，赵云是吧，这几年的功夫赵云死了，然后谁谁谁死了，就说死了一帮人啊，这个还有关羽死了啊，是说死了一帮人，就这几年的功夫，说当年带进来的这些老队伍，这些个精英们已经死了三分之一了，然后他说这个有的是战死的，有的是老死的，说如果说我们就在那等着，就在那耗着啊，那么很可能再过几年会再死三分之一的。那么其实要是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是坐以待毙，这是当时诸葛亮的这个一个观点。所以就是说不是我想打，而是咱为了这个蜀中大业啊，咱为了活下去，咱只能去打，说白了就跟赌博一样，对吧？咱赌一把啊，你这个魏国要是不行我就赢了，你魏国行我就输了，当然我要是静观其变我肯定也输了，就是这样。所以当时诸葛亮上了后出师表，二次北伐。那么其实二次北伐呀，中间的过程几乎没有，但是结果就一件事儿，什么？粮草接济不上，诸葛亮退军了。而关于粮草接济不上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是当时啊蜀中两位托孤大臣的一个博弈，就是李严跟这个诸葛亮俩人在斗法，这两位这个托孤大臣。
这二次北伐其实之所以没有成功的一个对粮草这个关键问题，粮草为什么接济不上呢？其实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他不能够带太多的粮食，就那个路途啊不能带太多粮食。第二次北伐呢，诸葛亮走的是陈仓路的，陈仓路就是那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个的。结果呢，这一次曹魏那边呢就猜到了诸葛亮可能要从这边打，所以就派了一个叫郝昭的。就守在陈仓，结果诸葛亮呢打陈仓打了好几十天都没打下来。他要打下陈仓来呢，陈仓的粮食就可以让他们吃，对吧？但是他打不下来，就只有吃自己带的粮食，那自己带的粮食就有限的，那吃完了他打不下来，那么只有亏。
对，
所以第二次北伐就是可以说是几次北伐也战果比较小的一次。
对，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这一次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两位托孤大臣博弈了？实际上诸葛亮和这个李严啊，这俩人其实在刘备死后两个人就一直都不和。怎么不和？咱们知道托孤大臣有两个，但是刘备死后局面却是诸葛亮一人权倾朝野。所以你要是李严的话，你也不会愿意的啊，哪个托孤大臣愿意两个托孤大臣凭什么另外一个人权倾朝野，我都得听他的。所以在此之前，李严跟这个诸葛亮之间有几次挺好玩的事儿。什么事儿呢？说 说这个有一年啊，这个李岩啊就告诉诸葛亮，说这样啊，这个我建议你啊，你进封啊，你向这个后主刘禅啊要求进封，进封你个什么玩意儿呢？进封你个什么什么王啊？你当王嘛啊？你当王。那么当时诸葛亮听完这话之后，诸葛亮就急了啊，李岩你到底是何居心啊？咱知道你可能粗暴听起来说李岩你这不说好话吗，是吧？那你诸葛亮干嘛你给我发这么大火？哥我不知道说到这儿你能不能破解李岩的阴谋，李岩怎么想？
我觉得就这样，如果要诸葛亮当了王呢，李岩也能当王。
对，
因为他俩平级的吧。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如果诸葛亮当王的话，李岩也当王，而这个时候就可以干嘛呢？就可以大家在李岩的团结下去攻击诸葛亮，对吧？你凭什么是第一个当王的，对吧？王明明是刘禅嘛，你凭什么要当王？所以当时诸葛亮知道你李岩是把我往火上烤，所以当时诸葛亮对这个李岩这个当这个史书当中记载是叫严斥啊，严厉斥责李岩。而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李岩发现自己的这个阴谋没得逞，是吧？俩人这个关系就慢慢的就疏远了。那么到了这个二次这个北伐的时候，当时是李岩负责这个督运粮草，这就相当于当时这个诸葛亮在先帝还在的时候的那个
李岩干的萧何的活。
对，李岩干的萧何的活，这回事李岩负责督运粮草。但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诸葛亮也是啊，这个陈仓小道久攻不下，所以李岩的这个粮草接济不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李岩就说粮食不够了。那诸葛亮说那粮食不够怎么办？粮食不够了那就撤了。所以诸葛亮当时就撤军了。是第二次北伐。而第二次北伐之后，实际上这两位大臣之间几乎就已经势同水火。
第二次北伐之后就第三次北伐了。
嗯，
第三次北伐呀，诸葛亮应该说取得一下成绩，就是打下了武威和阴平两个镇。打了这两个镇呢，然后那个刘禅也给了台阶，说你要不要再自贬三级了，
嗯，
把这俩镇打上来也算有点功劳了，
嗯，
然后又把这个又把诸葛亮升回到丞相了，这样诸葛亮官复原职，
嗯，
然后再后来呢，就是曹魏呢，曹魏这边看着诸葛亮老北伐，于是呢也组织了一次攻击蜀国的行动。但是攻击蜀国的行动呢，其实问题也没有成功。其实没成功的原因呢，跟诸葛亮北伐失败的原因差不多，就是魏国往蜀国打呀，他也没有粮草。结果呢，魏国运气还不好，他进攻的那阵子呢，天天下雨，下雨就更导致这个粮草接济不上了。在《三国演义》里呢，还又让诸葛亮神殿了一回。诸葛亮呢，还就派了1000兵，然后拨给物将，说你就守吧。然后那物将说，你这样想杀我，现在要杀我。然后那个诸葛亮说，我早就算出来了，天要下雨，魏国也打不过来，过一天就走，你带1000兵就够。想不到物将一想，啊，果然如此，丞相真乃神人也，就神机妙算一回。不过就这个粮食问题啊，真的是当时一个大大的问题。诸葛亮北伐就因为粮食问题卡的，其实曹魏这边打蜀国也面临着这个粮食问题。
对，没错。那么这一年诸葛亮当时50岁啊，真的很伟大，破了魏军三路攻汉中的这个势头。这三路是谁呢？前两路可能大伙都认得，一路是司马懿的军队，一路是曹真的军队，大将军曹真的军队，还有一路是张合的军队。那么这一年诸葛亮50岁。那么转过年来，在51岁的时候，啊，诸葛亮和李岩两人之间就发生了最后一次博弈，
第四次北伐。
对，第四次北伐。第四次北伐，当时李岩假传圣旨，啊，让诸葛亮回来。而诸葛亮回来以后啊，两边就急了，啊，怎么急了呢？事儿是这样说的，诸葛亮往回催粮。李岩呢这个时候就假传圣旨，这个以后主刘禅的名义说，丞相你回来吧，就说这个粮食不够了，你回来吧。而这个时候诸葛亮就带兵无功而返了， 出关反之后啊，诸葛亮第一个看见的是李严，那么两个大臣得交接呗，这两个大臣。李严看见诸葛亮以后呢，李严在那装孙子啊，怎么装孙子呢？李严呢在那故作疑惑不解，说：“哎，丞相，我这不断的正运粮呢，你怎么回来了？你不知道这个北伐吗？我这还运着粮呢，你怎么回来了？”诸葛亮一想，不对呀，是我说催粮，然后我陛下说粮食不够了回来了，然后诸葛亮就派人就查，说李严说话不对。就查这事儿，结果一查就知道真相，李严假传圣旨，诸葛亮急了。然后诸葛亮当时这个把整个过程还有李严的那个假诏啊交给了这个后主刘禅啊，就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但是诸葛亮这人权倾朝野啊，在刘备死后说一不二的，这个刘禅这人啊其实也很会做人啊。刘禅说这样啊，你丞相你要是觉得这个不行的话呢，你来看着处分，但是我就说一句，就说先帝甭管怎么着啊，李严是先帝啊派来这个辅佐我的人，而且李严本人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啊，就是言外之意就是希望你诸葛亮别把事做绝了。那么这事儿双方最后的博弈结果是什么？就是诸葛亮最终处分了李严，把李严贬为平民啊，这就是双方两位托孤大臣的最后一场博弈。那么在这场博弈之后，你会发现蜀中没人督粮了。这个李严被处分了，原来李严是负责督粮的，现在蜀中没人督粮了。那没人督粮怎么办呢？诸葛亮就设计出了著名的一个玩意儿，叫什么？大伙儿能猜到吗？
这个其实《三国演义》里也写到了，就是那个木牛流马。
对，这个就是著名的木牛流马。
不过木牛流马在《三国演义》里写的比较神，就一拧一个开关他就走了，
对，
再就你看上就不走了，
嗯，
感觉比那个现在那个无人机无人叫什么呀，无人牛马都先进，
嗯
啊。不过就是这个我也说我的感想了，就是怎么说，就是其实诸葛亮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其实以后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就是每一个就是偏安的政权，偏安一隅政权要组织北伐的时候，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阻力。其实李严可以说就是这种阻力众多阻力的一个代表吧，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可以说一个化身，就是在蜀国国内肯定是有好多人其实不支持北伐的，
对，
他们基于自身的想法肯定也不支持。你想我要是蜀国老百姓，我可能也想不通，你要不打仗的话，这些粮食可能不一定争，打仗这些粮食都会争走出去北伐还不一定赢，但是还要争，还要运，这争粮运粮都需要人力物力，蜀国本来有穷，大家肯定想不通，这个东西，其实后来北伐都面临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这次北伐呀，除了内斗之外，其实这个记载也很有意思，《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啊，这个第四北伐呀，就写两行半，就说建兴第几年啊，九年了，建兴九年，然后呢，诸葛亮第四北伐，然后呢，然后是什么？就打到哪儿，然后呢，梁晋退兵，退兵的时候呢，伏杀张合，就退兵的时候呢，张合来追。所以呢，然后诸葛亮把张合给杀了。《三国志》的记载就两行半，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内斗啊、外斗啊都没说。然后呢，第二个关于第四次北伐记载出现在《晋书》里，就《晋书》司马懿申帝纪里，就以司马懿为第一视角记载了，就是看诸葛亮来伐，然后这会儿呢，就司马懿。来，这会儿司马懿已经到西部战线了，他这会儿已经不在荆州了。其实第四次北伐呀，是历史上司马懿和诸葛亮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对，
之前第三就之前司马懿他们来征蜀汉的时候，其实还没打呢，他因为粮食不够就撤走了，其实没打上。这算是第一次面对面交锋了。然后呢？在 晋书里记载的呢是诸葛亮跟司马懿就是侯将斗心眼的，司马懿呢基本上把诸葛亮就是在计谋给识破了，然后呢也是诸葛亮的两军退兵，然后呢司马懿呢去追追呢，诸葛亮呢也是打埋伏，打埋伏呢把司马懿给围起来了，然后呢司马懿率军突围，然后呢打败诸葛亮，击杀一万多人，然后呢那个然后皇帝就是曹睿来那个嘉奖司马懿，这是晋书的记载。晋书记载没说张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这意思吧，就是司马懿赢了，这是晋书记载。然后到了资治通鉴，就不一样了。资治通鉴记载的就更那什么了，也是就是诸葛亮来打那个第四次北伐，那个还是那个割城外的麦子，
对，
为了得粮食。然后呢，后来也是梁晋退兵，退兵的时候呢，然后呢，那个司马懿手下的这个部将就埋怨司马懿胆子那么小，就司马懿听不过，就来追来了。来追了之后呢，中了诸葛亮的埋伏。这个时候呢，就说的是诸葛亮斩杀了魏国军队三千多，然后还射杀了张合。就是说，不同的记载，在第四次北伐当中，它的记载也
不一样。对，
那这个《三国演义》里呢，更多的是采用了后来《资治通鉴》所说的，就是把这个司马懿打得很惨，然后张合也被射杀了，就这些东西。
嗯，
我觉得就是可能啊，这个人来说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后来《资治通鉴》记载的可能更合理一些。就为什么诸葛亮回来之后那么生气，他要真让司马懿打得灰头土脸的回来了，那他反正也败了吧，
对，
不一定那么生气。之所以这样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对，就是啊，我眼看要胜了是吧，你李严在后面给我捣乱。
对。
那么
这第四次北伐又失败了，那么蜀汉后面的国运又会怎样呢？好了，本期栏目我们就要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